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3号，3月14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讲一个我比较熟悉比较熟练的话题，财经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胖东来的千金散尽到张近东的净身出户，我们在仰望马斯克的财富高度，我们讲一个钱的问题。因为最近关于胖东来的这个事儿，国内就传得很沸沸扬扬啊，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来谈一谈。包括张近东，张近东是我当记者时代，他非常关注，就是聚光灯下的人。他是这样，我当记者时代，他是聚光灯下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马斯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财富高度，从来没有人有过他这么多的钱啊！这，所以我们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来谈谈，看看有什么效果啊。先讲胖东来，胖东来的老板叫于东来，胖东来因为他以前比较胖，所以他取名叫胖东来。胖东来商贸集团的创始人于东来3月8号宣布把他们公司40亿的资产用股份的形式分配给他的员工跟管理层，那700多名管理人员分到了15亿的资产，那么8900多名一线员工分到了18亿的资产，那么加在一起呢，大概是每个人可以分到店长平均有2000万的股份，那么普通员工也有20万的股份，而且公司的利润按照既有的模式，一半分配就发给股东啊，另外一部分当奖金啊，发给员工当奖金啊。那么这件事情引起了巨大的舆情啊，因为实在太震惊了，因为哪有这样的老板？结果于东来后来发帖回应说，这个我们不是突然跑出来分钱，他其实我们公司长期就是这样，一个是员工持股，一个是利润分享，就是这样。他说这是真的，不用再议论了，只是最近公开了这个资产结构。那么于东来还说呢，胖东来过去20多年一直是实行这类的分配机制，他在公司的股份5%，他说企业发展的目标就是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的收益。那么与此同时呢，胖东来也公布了他的新的商业发展计划。于东来说，公司计划在许昌建一个商贸城，这个商业项目叫胖东来梦之城，这个面积有60万平方，60万平方很大的一个项目了，商贸城。那么投资65亿，预计29年运营。他们在郑州有个新门店啊，推迟到今年的10月份。这个于东来呢是河南许昌人啊，95年创立的胖东来商贸集团。那胖东来商贸集团主要是超市百货，还有一些电器啊，主要是零售业态。那么胖东来的特点，它的经营特点，商品品质过硬，服务态度好，善待员工，善待供应商，所以他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了极致，所以他成为中国北方少见的优质零售企业。北方的企业呢，服务管理不好，基本上中北方的企业服务都不行，服务不行的原因是因为这跟民风还是有关系，跟管理能力跟民风都有关系，特别是零售在零售领域，北方的企业服务好的非常少，就是因为大家的服务都不好，所以胖东来服务好，海底捞服务好，海底捞也是服务好，所以他能够拿来做招来。这种级别的服务在南方根本不稀罕，南方没有零售业用服务做招来，因为南方的企业服务通常都不错啊，都还不错啊。 那当然这个跟他的生存环境是有关系的。胖东来现在有13家主力门店，主要集中在这个许昌，新乡也有一点。徐东来就自己就讲过，我只做许昌，其他地方都不去啊。后来新乡也去一下，为什么？官不同，天就不一样啊，所以他很清楚，其他地方他去不了。南这别说走出河南啊，就其他地方都不行啊。那今年二月，实际上于东来今年二月就已经宣布春节后要退休，而且确立60岁领导人，你以后就我的接班人也是60岁，一定要他今年60，于东来今年60，66年的退休啊，就是一定要离岗这个规则啊。那么结果呢，是于东来在退休前直接宣布把公司资产分给员工管理层。换句话来说，就是于东来和自己创立的公司做了一个彻底的切割。但这种切割到这个地步呢，这个操作显然超过了这个和员工分享财富成功的这个思路。这个是让人有点疑惑，因为他是创始人，创始人跟一般的管理层是不一样的。然后结果果然有江湖传言。江湖传言是咋说的呢？江湖传言是于东来应该有一次跟记者采访，记者就问他为什么不去融资啊上市啊。这于东来就跟记者说，他说我们不借钱，我们不贷款，不融资，不上市，为啥呢？他说我们账上40亿现金啊，我们自有资金有40亿，我们准备在许昌搞一个，花个70亿搞一个梦之城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差点钱，估计后面一两年的利润加上估计就够了，我们就慢慢的盖着，这账上有40亿，这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河南省的老大老二，谁是老大？老大是书记刘宁，老二是谁？省长王凯找上门跟于东来说，去郑州东站开店，我们那里有个项目你可以去搞。这于东来当然，省长书记跑得来跟你亲自邀请，你当然不能拒绝。那原来那个项目本来是个烂尾楼，结果用他的名义来搞，先说是项目合作，说政府说我们先盖，盖好了你租，然后呢租给你，行不行？行，可以，然后呢不行，我们这没资金，缺点资金，你要不投个资，出个资，或者你要不贷个款，那他出资多少呢？不多，40亿啊。这40亿这一听那就是惦记上了，惦记上这40亿。这于东来多聪明的人，一听就知道，哦，原来这么回事，惦记上胖东来了啊。那怎么办？于东来先宣布退休啊，然后呢再把这个公司分给大家，自己跟公司彻底切割。这于东来就跟马云有点像，马云也是啊，马云没到60，58、57退休啊。于东来66年的啊，今年60，你看于东来那像60吗？就50出头的样子，精神的很，根本就不到退休的状态。那怎么办？那千金散尽离开，为啥？省长书记惦记你这账上的40亿，你要是不走啥都没有啊！你要是走了呢，千金散尽，既然散尽了那就算了呗啊！所以于东来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很懂散尽千金他能保他平安，他至少能保他现在有的东西，他要是不散尽千金他啥都没有啊，他啥都跟不上。这是一个于东来。那讲讲张近东，南京市中级法院 今年2月26号发公告，苏宁2387亿全口径债务重组方案全部执行完毕，老板张近东名下的股权、房产、金融资产、收藏品，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财富处置完毕，全部卖，该卖拍卖拍卖，该转让转让，反正所得款项用于抵偿债务。这个苏宁的老板张近东净身出户啊！张近东绝对是个厉害的角色，他跟于东来是一样的，都做零售，做在中国做零售都是厉害的角色啊！04年苏宁在深交所上市，成为电家电零售第一股啊！巅峰的时候，全国开1700多家门店，市值超过1500亿。张近东连续7次成为江苏省的首富，就是胡润榜啊。你要在江苏变成首富，那绝对是商场商业上的枭雄。江苏什么人？江苏什么地方？江苏那是，我们不说遍地富豪，江苏真的是绝对是很多，很这个就叫什么有钱人，那真的是多。他在江苏能够称得上首富。那么2011年。这个苏宁跟国美大战，这个电商大战最后落幕，苏宁成为家电连锁行业的龙头。2016年的时候，我记得2015-2016张近东当时的身家是1100亿，然后就18年开始张近东开启这个疯狂的收购模式啊，17年18年开始，48亿收万达37家门店，60亿收家乐福80%的股权，家乐福中国80%股权，布局 PP 体育、龙珠直播，收购国际米兰啊，这后面全是杠杆，全是融资的钱啊。从2016年到2020年。苏宁累计融资超过1800亿，转折点在哪里？转折点在疫情。疫情一来，门店全停，全部都停，那现金流瞬间就停掉了。所以瞬间一停掉，资金链就断裂，资金链断裂，债券逾期，银行就抽贷，供应商就上门。所以苏宁的资金链就彻底的崩溃。压垮苏宁最后一根稻草是谁？许家印。许家印坑不少人啊。许家印是2020年9月恒大集团有一封信，就是关于资产重组项目的报告网上热传。那个时候大家一看这份报告就知道苏宁麻烦了。为啥？恒大为了和深深房这个重组上市，引入了1300亿的战略投资。这1300亿老大是谁？老大就是苏宁。苏宁投了多少？200个亿。你们要知道，零售业在中国，零售业就是一两个点的利润。零售这个行业是不挣钱，一两个点的利润。你看的营业额很大，但其实不挣钱。但是呢，零售行业呢有个特点，它是现金牛，它账上有很多现金，但都不是它的，它就是靠账上的现金滚来滚去的。张近东拿200个亿去做战略投资，疯了，这绝对是疯了。为啥？他的那些家底可能都没有200个亿，他身家有1000亿，但是实际上他没多少现钱啊，都是资产滚来滚去的。他拿200个亿给这个恒大，说明许家印在他身上花很大的功夫。你想，都是厉害的人，都是枭雄，能从另外一个枭雄口袋里拿200亿出来，那许家印这个老骗子，那他不相当厉害，就是你不能不服他。但是这200个亿肯定对苏宁来说，估计就是我熬个几年。张近东肯定是这么想，我熬个两年吧，他不说要上市嘛，等他一上市，我一套现，我就 我就搞一大笔钱，结果上市失败，再转股，借的200亿变成股权，你说这许家印把人给坑的，这200亿一回不来，这苏宁就完蛋了。苏宁21年巨亏400亿，然后这个21年苏宁债务逾期1000亿。张京东63年的属兔的，他是南京做空调门市起家，做到零售巨头，用了30年时间，然后从江苏首富一直做到净身出户5年。所以张近东是一代枭雄，中国的媒体都在骂他什么加杠杆啊，不自量力啊，中国的媒体真的不懂啊，这是他们不懂的领域。杠杆不是原因，杠杆是结果。所有的企业最终破产都是因为资不抵债，都是因为资金链断裂，理解吗？你看到的资金链断裂是因为，不是因为他加了杠杆，是因为他生意失败了。这叫什么？这些企业，中国的这些媒体啥都骂他什么加杠杆不自量力。他就是没有，张近东就败在疫情上。张近东就是疫情导致他资金链断裂，其他都是结果，他抵抗不了。他为什么抵抗不了？为什么一个上千亿的企业这么脆弱？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疫情背后的中共啊！中共把全中国人给封在家里，这才可怕。全世界倒在疫情下的这个叫什么？跨国公司多吗？也有，但是很少像苏宁这样的企业。这是张近东。然后我们讲讲马斯克。3月10号是福布斯公布了全球财富榜，马斯克第二年全球首富，财富多少？8390亿，这是有记录以来，他是有记录以来最富有的人。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马斯克的财富涨了多少？5000亿。财富，他马斯克有两个财富轮，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 SpaceX。 那马斯克的财富增长就基本上过去6年，你可以看马斯克财富增长最疯狂就这6年。2020年马斯克的身家就不到250亿，246亿。然后特斯拉的股价开始上来，2021年就涨的，第二年就马斯克就冲到了1900亿，第一次成为全球首富。你想从250亿变成全球首富，1900亿，疯狂吗？非常疯狂。就是所以特斯拉是把马斯克带到了财富的顶峰。然后去前年就是人工智能，然后特斯拉就被当作一个人工智能来炒，他跟人工智能有啥关系？但是他一样把它被炒。所以马斯克在2024年突破4000亿，但是真正把马斯克带到一个新的台阶就是 SpaceX 靠的是啥？靠的是那个无与伦比巨大的火箭，那个火箭又能回收，成本又低。马斯克把火箭这件事情把它直接变成了一个，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他自己财富增长的火箭，直接就上面。所以去年 SpaceX 的市值就已经达到了8000亿，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航天公司。然后呢就是 XAI 就这个就是锦上添花了。所以他同时有赞助3个赛道，一个是电动车，一个是航天互联网，一个是人工智能。把3个赛道叠加在一起，他的财富就出现了指数级的放大。所以到去年他就冲到了7000亿。 那么基本上六年时间马斯克的财富增长了30倍。当然这都是股权了，不是现金了啊。马斯克的财富是这样，特斯拉 13% 的股份，SpaceX 是 42%， 加上 XAI 的股份。也就是说对于马斯克来说，他在资本市场是通过他自己的资产的估值来获得的财富。那华尔街现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 SpaceX 上市成功，然后如果人工智能继续疯狂狂飙，那马斯克就可能过万亿。那你想一下，马斯克是个什么人？南非出生的一个程序员，到了世界首富，他用了多长时间？20年。20年。整个的从创业到现在，他用了20年时间。但是让他从246亿冲到8390亿，6年时间。那马斯克的成功靠几样东西，就是他所有的判断都是对的。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判断，他就正好踩在这几个财富轮子上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创新，他没有别的，他就是搞别人搞不了的事情，他就是追求他的梦想，要去移民火星，他就是要去火星，就是火星给他带来的财富，本质上来说就是这个创新体系给他带来的成功。如果我们把于东来、张近东、马斯克这三个人放在一起来看，都是人中龙凤，都是商界枭雄，而且他们都成功了，但是结果不一样。我们现在知道马斯克肯定能够守住他的财富，而且他能够传承下去。于东来衣食无忧没问题，但是有河南的老大老二惦记他，他到底能不能逃出升天不好说啊，不好说。张近东肯定没机会了啊，张近东63年的现在没机会了，因为他这个时候摔下去爬起来空间有限。道理是啥？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无论你是谁，首先你要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生活在正常的国家比你的能力更重要，这就是我的看法，大家来讨论讨论好吧。来讨论讨论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以后胖东来的日子估计不会好过了，被惦记上了，省领导又被这样的方式给摆了一道，看看后面怎么发展就知道这个事儿有什么结果。是啊，不好过，于东来不好过啊。观点中国官媒之前也没少吹胖东来是良心企业，但是这件事没多久就要被抹黑，上下层割几波韭菜。观点改开以来唯一一个把钱合法揣兜里的离场的家族，那还是有很多。只不过呢，怎么说呢？我看见那个能够把钱揣兜里离场的是谁哈？开发商那个叫啥来着？张兴她老公叫什么来着？忘记了。那个是在纽约，现在在纽约搞房地产啊，那是合法的把钱装兜里离场的主。还有一些我忘记了，脑子不好用了。潘石屹是一个能够看得比较远的人啊，这是看得比较远的。大部分人都觉得他跟官员的关系不错。这件事情会给很多人误解，他们认为 这件事情能保护他，就他跟官员的关系。实际上他跟任何人的关系都保护不了他。只要你有人惦记上你了，这事儿就不好弄。观点，苏宁04年到08年期间绝对是价值投资的典范。苏宁，张近东是很厉害的人，张近东是个很厉害的人啊！我当记者的时候我采访他，这绝对是一个又有执行力又有战略眼光的人，而且非常有雄才大略的人，张近东啊，张近东是中国商场上很少有的一个枭雄。他疫情，当然他中间他犯了很多错误，大家别忘记了，大家别忘了，犯错误是我们正常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张近东犯错跟这个于东来犯错或者是跟马斯克犯错不一样，我们犯错跟他们不一样，为啥？因为他在聚光灯下，他犯的任何错误都会被人放大，但实际上每个人每天都在犯错，只是他犯的错后果更严重。但是你说张近东犯了什么错？张近东犯了很多错，但是那些错都不足以让他净身出户，理解吗？就像于东来，于东来他犯什么错？他啥错都没犯，就是他被人惦记了，就怀璧之罪。于东来就是怀璧之罪。中国为什么没有百年企业？很简单，中国从有历史记录到现在，到目前为止，中国有一件事情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老大想要抢谁的东西，就可以抢谁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范围之内，没有人有自己的财富，财富你都是代管，哪一天皇帝一个不高兴就把你家给抄了，把你家一抄，你的东西都归他了。就皇帝可以抄每个人的家，他讲的这什么的法律，就是你还有王法吗？中国就是没有王法的地方，现在也是一样，现在任何人的东西，你不知道一个省委书记他的权力有多大，很可怕的，省委书记要是惦记你的东西，所以于东来这个动作是啥？日本里日语里面有个叫牺牲打，用牺牲的方式来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牺牲打。贾跃亭没钱，他那钱没搬走。他当然他没钱，我讲的没钱跟我不是跟我们这种没钱，他是跟富豪级别的没钱，那肯定是啊，贾跃亭不算。阿里巴巴当年搞全球最大的 IPO 蚂蚁金服，欧美亚金主都找齐了，结果被瓜分了。蚂蚁金服就是蚂蚁金服最后没有上市也是结果，那也是结果，不是原因啊！我们不要老把结果跟原因给搞反了啊！这些内容他当然思考，是的，我们要搞清楚，我们遇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吗？不是。胖多来没问题，于东来没问题，于东来没有任何问题啊！陈天桥。陈天桥绝对是个天才。陈天桥是我采访的最聪明的企业家。那绝对就是你看到很多企业家很精明但不聪明。陈天桥是那种又聪明又有智慧的人。他真的很聪明。他就你跟他讲你跟他我跟他提问，基本上就是你把前面的问题问了，他后面你想问啥他都知道，他基本上就把后面的问题全跟你讲了。采访他很容易采访，就是那件吭哧吭哧讲半天讲不出来的那种人，你就知道这个能力不行，靠阴谋诡计的。南橘北枳讲的是环境的重要性。我们一家美国公司 前几年在高层的振臂高呼下，很多老外来上海，去各家零售店，还有不少高管一起来中国，结果一到这里，各种虚开发票，把公司给的福利全转变现金，开开心心玩了两三年，一转眼疫情了，就几乎都回去了。OK， 爆个料，年前苏宁要求员工打个人征信，苏宁要求员工征信去融资，这多的是呀。别说苏宁了，现在政府部门都这么干，国企政府部门都这么干，带工资上班，你去用你的身份证去银行融个资，借了钱然后放到单位里，然后给你发工资，就这么干啊。情绪仰望星空和马斯克的财富高度，就马斯克绝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财富高度，就是说你可以想一下，人可以这么有钱，你8000亿什么概念？五六万亿的钱财富，一个人有，这难以想象啊！情绪现在中国的上访成功率几乎等于1000分之1，上访成功，上访没有成功率，还有1000分之1的成功率吗？上访，你当零就好了。你假设他是零就对了，你认为他还有1000分之1的成功率，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是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零，哪里会有1000分之1的？习近平反腐十几年，拿下几百万官员，背后牵连几千万人，造成官不聊生，彻底躺平。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下去会造成什么恶劣结果？这场反腐大戏会什么收场？习近平拿下这些官员的目的很简单啊，他通过反腐败来控制整个的中共党的系统跟官僚系统。这是习近平控制整个官僚系统的一个工具，反腐败。官不聊生没关系啊，为啥？前赴后继啊，有后面有的是人要来当官。你躺平，你不想干，你离开没有问题啊。后面有的是人，所以习近平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为啥？你这一个官员后面站着1000人呢，你怕啥？这不怕的，中共不缺人啊，这没啥后果。很多人讲啊，他下台他就会被人干死，你碰都碰不到他，正国级你哪碰得到他呢？这个都是不了解中共的体系的人讲的这种鬼话，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习近平他要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些不服从他的或者有苗头的全部干掉，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够维持他的对系统的控制，否则他控制不了。怎么收场？不用收场，反腐在路上，啥意思？只要我坐这位上，我就天天反腐，就抓那些人，反正也不冤枉，对吧？反正也不冤枉，我就抓呗，抓那些不听话的，听话的我就睁只眼闭只眼，反正你的把柄在我手里，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抓你。所以他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收场不用收场，反腐在路上，他在位置上他就抓你啊。观点，强盗要你财，给了财大概率也不会放过你。最近一两年看见太多老板跳楼，各种江湖死法，缩头死，伸头也是死，缩头是一刀，伸头也是一刀。胖东来老江湖，这时回过头来朝抢的脸上唾一脸唾沫，是有点风险啊，但是共产党的特点是啥？共产党的特点就是耍流氓，就是你比如说于东兰找书记谈，要不我这40亿分你一半，你就放过我。书记说行，然后你再就分了他一半，然后还没放过他，有可能就是这样。这个网友说的很对，所以实际上在中国 我以前讲过，他被人骂得要死。我说中国人有个特点，什么特点？不妥协。中国的政治是不妥协的，就是不允许投降，而且不让你投降，杀俘。中国的这个，就从白起开始，大家有没有看？白起开始杀俘，杀俘虏，杀俘虏是啥意思？我投降了，你就放过我呗。结果不投降了，你还把我杀了，那怎么办？那就拼到底呗。所以你看，中国从中国的政治到中国的社会各个层面都不妥协，就是要么就鱼死网破。你比如说，你来找我麻烦，最好的成本。代价最小的是什么？代价最小的，我们坐下来谈呗。我只有100块钱，你很清楚。你给我留40块钱，60你拿走，我继续活下去，我还能挣钱，我还能活，我家还不错，我还能有个小康之家。大家谈一个这样的方案，行不行？行，你走，保护我，我继续这么活下去。这是成本最低的方案，也是最优的方案。我告诉你，不会有这样的方案。中国人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方案，永远是鱼死网破，最后房子烧掉了，然后他也没拿多少钱，就是这样。所以于东来这个结果就是，知道我给你这40亿，我给你20亿都没用，就是这个方案。那怎么办？鱼死网破，我分给大家，分给大家，我就拿5%，我兜里还有一点现金。我估计也是边控了，跑不掉的。到底会怎么样？于东来到底会怎么样？没人知道。但是让这件事情曝光，这叫什么？这叫牺牲打，就用牺牲的方式破釜沉舟，并且把这故事讲出来。是他讲出来的还是别人讲出来的不好说，但很有可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啊。台湾针对阿里这事儿，还清查台湾各银行保险公司，确保有银行已经投资几百亿、百亿给阿里搞金服，最后银行表示还好没出金，不然资金会被扣在中国。资金只要被扣在中国，银行要认列损失，那银行真的会崩。情况，张近东是我母校校友，南京师范大学。我14年毕业，16年之前只要南京师范大学去苏宁基本上无条件。我好几个朋友都去了苏宁，后来就不行了。苏宁原来很好，原来很好的企业啊。观点，中国还是个大字报和拉横幅的流氓组织，什么东西做不到就写成标语到处贴。你看那24小时都是民主开头的两两一组的洗脑逐级开展，小到小区居委会，大到精美演出的人大。是的，情绪看到上一个节目有人批评王老师播报卡顿的问题，让我很愤怒。我每天花几个小时看各类时政直播节目，王老师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第一梯队的水平，属于每天必看。能够免费看到这样的质量的节目，难道不应该满怀感恩的心情去珍惜吗？啊，不敢当啊，真不敢当。那些还挑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能不能做个人？不懂得感恩，不懂得赞美，是比作恶本身更大的恶啊！不敢当啊，不敢当。我们节目的确是有不足的地方啊，这些批评都是我们鞭策我们进步的条件啊，我也是感谢的啊，我是感谢，心里当然没那么美，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啊。观点，王老师节目早期是比较短，后来开始长的，以前还有连麦环节，因为一开始就听。所以没觉得时间的问题，还觉得时间少了。在村里这种高压的信息茧房环境下，你有幸翻墙出来，能够开着这种节目是幸运的。毕竟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才是认知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条件。是的，也就是新闻简报，村里就是写尽天下幸福太平， 却不肯低头看看底层人啊。情绪愈发觉得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啊。来加拿大生活几年了，愈发觉得这里的经济也越来越差了。之前和蔼可亲的路人越发不友好了，那是经济不好，经济不好，大家心情都差啊。提问：现在以色列也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模式，可以理解成为现在以色列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嗯，美国现在也不是个正常的国家。你看美国现在干的什么事情，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对吗？你看美国现在干，别人加拿大好好的要它变成它的一个州，格陵兰边好好的要它变成美国的一个领土，正常吗？也不正常呀。所以实际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遇到一些好的境遇啊，遇到一个正常的国家。我来的时候很正常啊，啊，我来的时候很正常，但是现在不正常了。所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所以你要珍惜，珍惜什么？千万不要做民主富二代，啊，要保护我们的民主政治啊，很重要的一个。以色列是不是进入一个疯狂模式？以色列不就是内塔尼亚胡吗？他就是梦想要干掉伊朗吗？然后驱动整个国家来做这件事情。川普哪里不是嘞？川普也是啊。所以民主政治其实还是很脆弱的，每个人要守护，每个人都要守护它，才能保证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观点：不管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只要玩游戏都喜欢一个操作，双赢好过单赢，只要你赢了比杀了他还难受，所以内卷鱼死网破无不是信奉这个原则。双赢，双输好过单赢，是吧？只要游戏都喜欢一个操作，玩游戏都想双输好过单赢，只要你赢了比杀了他还难受，所以内卷。你其实你看一下西方政治最重要的是什么？西方政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妥协。西方政治最重要的不是赢者通吃，是妥协。大宪章，大宪章是啥？大宪章就是妥协。光荣革命是什么？光荣革命就是妥协。国王妥协，这个议员妥协。如果当双方都不妥协，那不就是拼个鱼死网破呗？那就没有现在，没有现代政治。现代政治就是妥协的结果。而且你可以，你看一下，一战、二战打到最后。有人投降啊，有人投降我就放过你，你这个国家还在，你给我还钱给我就行。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妥协吗？那东方不是，东方你就要把你灭掉，你这个国家不存在，因为皇帝也不存在，直接全部拉出来，男的杀头，女的当老婆，就现中东方的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你看看蒙古人，蒙古人干的什么事情？投降都砍头，你说疯了吧？啊，还打不赢他，你说这怎么办？观点抢啊，共产党绝对的野蛮，一定要推倒这个政恶政。是的，共产党的邪恶，共产党的邪恶绝对是，共产党的邪恶跟马斯克的财富有的一拼。就是什么？就是人类的高度。就你像苏联，苏共邪恶，朱共潜邪恶。卡廷事件把别人一个国家的精英全部杀了，你可以干这种事情，邪恶吧？邪恶。但是还是不够中共邪恶，中共把自己国家的一个国家的精英全杀了，你他娘的见过这种邪恶吗？这邪恶比他高度高吧。所以实际上你说要说别的，我经常劝很多人，劝说你能走就走，你能走就走。你别以为你现在的财富，你以为你现在的生活就是永远的，不是的，偶尔的。在中国，在中共之下，或者是别说中共之下，其实你看历史，看中国历史你就知道，中国历史，从中国历史看下来，中国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时间都是阴阴阴，共产党也是一样，共产党正常的时间也是阴阴阴时间。没几天， 你想改革开放，你以为改革开放全是政治昌明，瞎扯。江泽民的那个时候也是搞政治的，也是搞文革那套的。江泽民是第二个任期，慢慢的他位置稳了，他不需要再去装样子了，他就开始松手了。他江泽民第二个任期大家舒服起来了，就是因为他大权在握，已经坐稳了，不需要演那些了。但是呢，等胡锦涛上来，胡锦涛一个是个左仔，我就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有人怀念胡锦涛。胡锦涛纯傻逼，我告诉你，中国的政治左转弯开始是从谁开始？就是从胡锦涛开始。习近平的左转是跟着胡锦涛这个叫什么循迹线走的，不是无缘无故出来的。胡锦涛第二个，你看看胡锦涛讲的第二个任期，从和谐社会开始。和谐是谁？是这个以前是什么？以前是刚开始的是三铁，后来就是封号，封号就是和谐。习近平就抓人，就叫什么？这个王景干啥？王景这个约谈不是约谈。训什么鬼忘记了，就是这是个过程啊。怀念胡锦涛的人都是天底下最傻的傻瓜，胡锦涛有啥好怀念的？我们就是恨死他了。那个时候大家为什么有人会对习近平有期待？就是胡锦涛是混蛋呀，没有别的原因啊，就是胡锦涛混蛋呀。我都不知道大家这么忘性这么大吗？这么快就忘记了胡锦涛那个傻子，又没能力又左、啊、就是你看见这几个。江泽民呢是很聪明啊，江泽民很聪明，一点都不左啊，他就是一点都不左，但是他会装啊，江泽民戏演得好啊。这个胡锦涛呢又笨又左，所以他为什么胡锦涛造成的伤害没那么大，就是因为他笨，他没有能力。他笨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温家宝也没能力，俩饭桶，他实际上是俩饭桶，这俩饭桶蹦跶不出什么事儿，因为前个任期是江泽民压着他动不了，第二个任期呢自己能动活泛一些，但是他笨呢他就翻腾不了多大的浪。习近平坏在哪儿？习近平派的王岐山是最坏。王岐山基本上就是习近平要是没有王岐山，习近平大概只能干他十分之一的事儿。现在十分之一这么坏，有了王岐山一放大十倍。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中国为什么这么快掉的这么快？王岐山是罪魁祸首。习近平你就让他自己干坏事，他跟胡锦涛差不多，都笨蛋，没能力。习近平就是会抓权。习近平跟谁很像？习近平跟李鹏很像，都是笨笨的，但是呢他只知道一样东西，我啥都不会，我就会一样东西，我就抓权。李鹏也是，李鹏的层级比他的，当然这个习近平比李鹏他的这个层次高一点啊，层次高一点。李鹏那是纯笨，这个就说远了，怎么说那儿去了？情况以牛根生为首的蒙牛创业元老，2004年香港上市，悉数离开，远赴加拿大。那个时候蒙牛蒸蒸日上，有人不理解。当时一位核心高管一句话回应了：不尽早离开，早晚有一天会被共产党收割，到时候会惨死。那个时候好多人根本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不得不佩服他们远见。还有一个人是谁啊？哎呀，我忘记了。那个公司更牛，这牛根生温哥华，还有一个也是私企老板，他们更牛。牛到什么地步哈？他们整个公司从老板到高管跟这个牛根生有点像，他不仅仅是远赴加拿大，他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我忘记了， 反正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在那边做过生意，从老板到高管，整个移民，不仅移民，而且再买块地，盖了个小区，全部住一块儿。我靠，这太牛了，这个。所以你别说中国人没人看得懂，看懂人多了。观点：普通人要更好的生活，并没有错，选错的是独裁的错，是的。是欺骗了他们的人之错，是的，这说的对，这说的非常的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平台对伊朗普通人的恶意那么大，他不这样，他没办法，他的故事编不远啊，理解吗？他必须这样啊，他必须让这些行为合理化呀，啊！观点：之前李嘉诚卖港口被他们搞砸，李嘉诚损失大了。他们也没捞着，但是他们不能让李嘉诚爽，他们就很开心，是的。但李嘉诚丢了这两个港，对他来说我觉得也没啥。一个他可以追讨损失，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其他的港口就没有风险了嘛，就可以卖了嘛，对不对？至少其他的港口可以卖掉啊，对吧？你不能说我有什么问题了吧。王先生说的是一个重庆的企业家，姓张，我不记得了。因为我有个朋友跟他们的一个高管很熟，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这个他们有个很奇特的事情，就他买了一大片地，然后盖了一个小区，全住在一起。我觉得太神了，这个姓张啊，我已经不记得，这是前些年跟我讲的一个故事。情况：今年年初马杜罗，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伊朗战事，很多人都期待中国发生什么，现在很期待能再开放香港台湾自由行。前几天办理入台证，还被问到收台湾方面的邀请没有，心里想真搞笑，不是共产党不让人去吗？还天天叫大陆百姓不要去日本，你开放台湾自由行不就好了吗？严重怀疑中国共产党严重的精神分裂，他不是精神分裂，你不要用逻辑去考虑他。中共最怕的一件事情是啥？中共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逻辑学。为啥？因为他的行为是没有逻辑的，他只追求利益。这边往东有利，他就往东，这边往西有利，他就往西，他不管，两个脚会交叉在一起，理解吗？所以他会，我经常讲，你不用管他，他自己会把自己绊倒的。我讲的习近平，你不用管习近平，他会把自己绊倒。为啥？因为左脚往东有利，右脚往西有利，结果他就摔倒了，就这个道理。所以共产党你不用管他，你不用怕他。西方国家其实没搞懂一件事情，就中国你不用管他，他不一定不会崛起，他一定会把自己绊倒的。为啥？急功近利啊，他只是追求利益，追求利益一定会分裂，一定会把自己绊倒。你看倒了吧。中共就是绝对的投机主义者，中共是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中共是绝对的没有底线。中共像什么哈？中共像那种章鱼，你看他智商不高啊，能力不强，然后你看他也没很复杂的结构，但是章鱼，你不要小看章鱼，章鱼很厉害的，你去研究一下章鱼，你知道中共就很像章鱼，很柔软，很会变通，他在各种环境他都能生存，他就很像章鱼啊，很像章鱼啊，他没有很复杂的组织结构。相当简单，但是简单有效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